《红楼梦》第66讲。上回咱们说到贾母给大家讲故事，就讲到这九个媳妇的魂灵在等着等着等着，阎王爷没来，孙行者来了。孙行者听完他们的哭诉，孙行者就跟他们说，你们呀幸亏遇见了我，就是等着阎王爷来了，问阎王爷他也是不知道的。九个媳妇听了就求孙行者说，大圣啊，你发个慈悲我们就好了。你们猜怎么着，孙行者笑着跟这九个魂灵就说了，这却不难。那天呢，你们妯娌十个脱生的时候，可巧啊，我们到阎王爷那儿去了，因为我撒了一泡尿，你们家那个小婶子吃了，所以他的嘴又怪又伶俐。我呀有的是尿，再撒一泡你们吃了，这嘴也就好使了。说完大家全都笑起来了。凤姐笑着说，好在我们都拙嘴笨塞的，不然的话我们都吃了猴尿了。尤氏跟娄氏都笑着跟李纨说，哼，咱们这儿啊谁是吃过猴尿的也别装着跟没事人似的。西姨妈笑着说，笑话不在好歹，只要对景就能发笑。说着又激起鼓来，小丫头们只要听凤姐的笑话，便悄悄的跟女仙说明白了，以咳嗽为忌。如果传到凤姐那儿，小丫头们一咳嗽就让女仙停鼓。一会儿传了两遍，这只梅花刚传到凤姐的手里，小丫头们就故意的咳嗽一声，女仙就止住了。众人一齐笑，这回可把她拿住了，快吃酒，说一个好的，可别逗逗我们笑得肠子都破了。凤姐想了想说，一家子呀也是正在过正月半，有几个人抬着跟房子那么大的炮筒上城外头放去，引着上万的人跟着去瞧。有一个性急的人等不得了，便偷着拿香给点着了。就听扑哧一声，众人轰然一笑都散了。你们猜怎么着，这个抬炮筒的呀埋怨那个卖炮筒的焊得不结实，没等放就散了。史湘云听到这就问，难道他本人没听见吗？凤姐说，这人呢他是个聋子。众人听说一回想，不觉一齐失声都大笑起来。凤姐笑着接着说，外头啊已经四更了，依我说老祖宗也乏了，咱们也该聋子放炮虫散了吧。尤氏等用手帕子捂着嘴，笑的是前仰后合，指着王熙凤说，这个东西真会耍贫嘴。贾母也笑着说，真真的这凤丫头越发的贫嘴了。一边说一边吩咐她呀，提起炮筒来咱们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吧。贾蓉听了赶紧出去，带着小厮们就在院子里边安下了评价，将烟火射掉齐备，这烟火全是各从进贡来的，虽然不是很大，却非常精巧，各色的故事俱全，加着各色的花炮，说话的功夫外边一色一色的放了，又放了许多的满天星、九龙入云、一声雷、飞天石响之类的零碎小炮筒才算罢了。刚刚把年事办完了，凤姐忙得就累倒了，不能料理府中的大事了。每天两三个太医用药，家中的一些繁琐之事呢就暂时命李纨协力，怕李纨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让三小姐探春跟李纨商量着办，只说是过一个多月凤姐的病好了，仍然交回凤姐。谁知道凤姐这个人，她的禀赋气血就不足，小的时候又不知道好好的保养身体， 平生呢又争强斗志，心力更亏了。王夫人只好命他好生的服药调养，不让他操心。探春跟李纨只好接着管理府中的大小事宜。园中人的多，又恐怕失于照管，所以呢又特地把宝钗请了来，托他在各处小心，有些什么事情呢再找他们姐妹商量。这样三个人每天早上起来就到园子口南门边的三间小花厅去会齐了办事，到中午才散。那么执事的媳妇儿前来回话，人很多，每天是络绎不绝。众人先听说李纨一个人替凤姐办事，都非常高兴。因为李纨平时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又厚道又多恩无乏的人，自然比凤姐呢好搪塞了。后来又添了一个探春，大家也想不过是个未出阁的年轻小姐，而且平时她也是最平和恬淡的人，因此呢都不往心里去，就比凤姐管事的时候全都懈怠了很多。没想到过了三四天，几件事过手，大家可不这么看了，渐渐的觉得探春精细可不让凤姐啊，只不过是言语沉静，性情和顺而已。李纨和探春整日都在厅上起坐，宝钗呢就到上房去监察。到王夫人回过话之后，三个人才散。而且每天在夜间临睡觉之前，三个人坐了小轿，带领园中的上夜人到各处巡查一次。三个人这么一办呢，比凤姐当差的时候倒更谨慎了一些，因此府中的里里外外的下人都暗自埋怨，全都说刚刚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上三个镇山太岁，索性啊连夜里偷着吃酒玩牌的功夫都没有了。这天王夫人要到锦香侯府去复习，李纨跟探春伺候王夫人出了门之后，就回到小厅上坐了。刚吃茶的时候，只见吴新登的媳妇儿进来回话，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日死了，昨日回过太太，太太说知道了，叫回姑娘奶奶来。说完了呢，他不说话了，就垂手在旁边等着。这时候来回话的不少，都想打听李纨跟探春办事如何，如果他们要办得妥当呢，大家呢就存个惧怕之心，如果他们办的事有一点不妥当呢，不但不怕他们，不服他们，走出二门之后还得编出许多笑话来取笑他们姐妹。所以吴新登的媳妇儿心中早就有了主意，要是平时在凤姐面前她回了话呢，就殷勤的说出许多的主意，还查出许多旧的例子来，让凤姐呢从其中选个办法办。今天可就不成了，她藐视李纨老实，又认为探春是个年轻的姑娘，况且探春是赵姨娘所生，赵姨娘又是她的生母，所以他只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儿死了，太太呢说知道了，让我回姑娘回奶奶来，他就不说话，想试试李纨跟探春两个人有什么主见。探春便问李纨，李纨想了想就说，前天袭人的妈死了，听说赏银40两，这个呢也赏他40两罢了。吴新登的媳妇儿听了忙答应一声是，接了对牌往外就走。探春说话了，你且回来。吴新登家的只好回来，探春就说，你先别支银子，我问你，那几年老太太屋里的几位老姨奶奶 也有家里的，也有外头的，这两个分别。家里的若死了人是赏多少，外头的死了人是赏多少，你说给我们，让我们两个人听一听。探春这一问，吴新登的媳妇儿说我忘了，还陪笑着说，这也不算是什么大事，赏多赏少谁还去争不成吗？探春却笑着说，这话可就胡闹了，依我说赏100倒好，若不暗列，别说你们笑话，明儿也难见你二奶奶。吴新登的家的又笑着说，既这么说，我去查查旧账去，此时却记不得了。探春笑着说，你办事儿办老了，你还记不得到来难为我们，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是现查去吗？要是有这个道理，凤姐姐还不算厉害，也就是算宽厚了。你呀，还不快去找来让我瞧瞧，要是再迟了一日，不说你们粗心，反倒说我们没有主意了。探春这几句话说的吴新登家的满面通红，忙转身出去了。这些媳妇们都听见了，都伸舌头。这里又有别人回别的事儿，一会儿的功夫，吴新登的媳妇儿取了旧账来，探春一看，两个家里的赏的全都是20两，两个外头的赏的全都是40两，探春便递给李纨看了，接着又说，给他20两银子，把这账留下，咱们细看看。吴新登家的走后不久，一会儿的功夫，赵姨娘进来了。李纨跟探春忙着让座，赵姨娘开口便说，这屋里的人踩我还罢了，姑娘你也该替我出气才是，一边说一边鼻涕眼泪的就流出来了。探春忙说，姨娘你这话是在说谁？我竟不知道谁在踩姨娘，说出来我替姨娘出气。赵姨娘说，姑娘你现在就踩我，我告诉谁？探春听说忙站起来说道，我并不敢呐。李纨也站起来劝，就在这时候就听有人说，二奶奶打发平姑娘来了。赵姨娘听说平儿来了，就止住口不说了。平儿进来，赵姨娘忙陪着笑让座。李纨见平儿进来，问他来做什么，平儿笑着说，奶奶说赵姨奶奶的兄弟没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就例，若照常例呢，只得20两，如今请姑娘裁夺着，再添些也使得。这时候探春早已然擦去了泪痕，听平儿一说，就忙回答，好好的又添什么，谁又是那出兵放马背着主子逃出命来立过功的人不成？你这主子真的倒巧，叫我开裂，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乐得去做人情。你告诉他，我不敢混出主意添减，但施恩等他好了，让他出来添去。到底探春如何对付此事，下回再说。